我这个以上呢，我们就学完了这样一种爱别离苦和它的相关的内容啊，这样的。下面呢，我们那有些时间呢，我们再回答一些提问。第一个问题说，家人去世默念佛号，亡者能受益吗？这个就是说，家人去世之后呢，当然如果能够出声念，那是最好了。那么就是说是大声的念佛经啊、佛号啊、咒语啊，这方面呢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利益。那么如果是默念佛号，默念佛号有没有利益？默念佛号也有利益，是这样的，有利益。是因为就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发心为自己的亡人，就说是这个想给他念，要给他回向，要给他通过佛号利益他。这个是我们内心当中默默的念呢，这个法性力吧，通过佛的加持的法性力，他们也能够就能够利益他，因为我就是给他念的。啊，反正就是说，如果前面讲，如果有条件就是出声念啊，如果没有条件默念呢，也可以利益他们。第二个问题说，默学得过金刚萨埵四灌顶，现在修上师瑜伽数次加持，使观想获得了一切，获得了一切灌顶。现在网络上的密法书籍如《大幻化网》《上师心经》《空心力》这些书籍，可以请来看吗？如果说得到了金刚萨埵的四灌顶的话，就是如果真是得到了这个金刚萨埵四灌顶，那就可以看，这些书籍密法，这些密法的这些书籍大圆满的法本呢，就是可以看，因为它四灌顶呢就可以开始看这个大圆满以下的所有的法本，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看的。第三，因为家人不同意摆素食的，结婚摆宴是避免不了杀生，怎么办？如果家人不开许了，如果是没办法避免的话，避免不了杀生，那就是补救措施呢。第一个呢，自己应该有那种惭愧之心，如果有惭愧之心呢，他的罪业就可以通过惭愧心的善心的力量可以消掉很大一部分。然后呢，就是说是也是避免不了杀生，杀害了很多众生呢，要念一些这样一种这个超度，念观音心咒啊，念阿弥陀佛心咒来超度他们，这样或者是说请慎重念。还有呢，就是说是第三个呢，要自己要念一些金刚萨埵来忏悔，这方面的话就是做一些补救的措施，还要发愿呢，以后尽量的要快快的就处理轮回，尽量的要远离这样一种因缘，因为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对自己他人呢，有的时候间接都可以带来，都会带来很多很多一种痛苦的因，所以这个在这个通过这个机会呢，升起出离心，发起一个修行佛法的意乐的话也是挺好。第四个问题，请问孤独地狱的众生是如何感受痛苦的呢？有情众生是如何融入无情众生的呢？孤独地狱的众生呢，如何感受痛苦呢？就是它是各式各样的，比如咱们在就前行当中讲的，在心性休息当中讲的，还有很多很多地方讲的这个孤独地狱的众生，它就是反正就是说它是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它是有特殊的业啊，特殊的业呢感受，比如说在这个一个寺院当中吃午饭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吃饭的东西啊，这些用具全部变成兵器互相砍杀，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受苦的因缘，受苦的方式。有些呢是被冻在这些这个被就是说困在这个石头里面啊，石头里面，然后呢有很多虫子在啃食它，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感受痛苦的也有。还有一些呢可能是自己变成了这些榫子啊，变成了门啊，这方面他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受痛苦。有的时候变成炉灶，变成炉灶呢，就在生火的时候，他们也会感受到这个烧热的痛苦。这方面呢都是这样的。那么如何融入无情众生的呢？就是说他一种，他就说只要他的业成熟了，他就会在这个地方去投身，他就会就说是进入到这些门呐、或者又说这些榫子啊，或者说是这些，或者他自己的身体变成这样的，反正就是这样的话就感受痛。有的时候呢自己变成。融入到这个树当中，树成他的身体，所以砍树的时候他就会在砍树的时候感受这个很严重的痛苦。这方面的话就通怎么融入呢，就是业力招感，通过他自己受痛苦的业，然后呢就通过业力招感的融入到这些无情物当中，然后感受这样一种这个痛苦。这样第五个问题，有四皈依这个说法吗？怎么理解皈依上师？四皈依当然有了，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有四皈依。大圆满心性修行当中，这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啊，就说是这个四皈依。那么怎么理解皈依上师呢？上师呢，当然就是引导我们学习这个，引导我们入门的，引导我们就是说是这个 屈辱于这样一种这个得到灌顶的，或者就是说得到密法的，得到这些修行的，在这个在幻网等当中呢，他这个皈依，他这个上师要有六种啊，有些时候呢是给自己皈依的、忏罪的，还有这些讲密法等等。他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些上师的意思，就是说是有些地方讲就是善知识，就是善知识。上师的意思就是说，反正就是说自己的一种引导自己学习佛法的，或者能够指点自己心性的啊，这样一种这个上师，这样的善知识称之为这个上师。所以说四皈依当然是有啊，当然就有些地方说呢，这个上师是三宝的总集，所以说呢不单独算啊，就是说反正是总集的话，就不单独算的说法也有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如果是总集的话，有的时候只是算皈依上师，皈依上师也相当于皈依三宝了。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体的嘛。就一体的话，当然就也可以，就是说我说皈依上师，然后就是相当于这里面也有皈到皈依的佛、皈依法、皈依僧，也可以单独算。单独算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之后呢皈依上师，这样也有。所以像这样就就是都是可以啊，三种都可以安利。第六个问题说，上师在新班开始中讲到，有了一定文识基础以后，要把法融入自相续，对于共同家庭的观修，除了立根者一般都还要反复再修，那么修一遍家庭是不是没有什么效果？在学会现有课程中怎么样安排重新再修，会不会和当前正在观修的内容互相影响？如果仅修一遍家庭，对之后学习密法有什么影响？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就修一遍可能是不够的，修一遍的话很难在心中呢 引起这个应该有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感就他一种这个感觉吧。所以说就是说应该反复修，反复修的话就是说是现有课程当中怎么样安排重新再修。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按照现在学会当中的一些观修的课程这样修下去，应该到这个进度来走，然后修完之后呢，或者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在其他的时间当中可以安排，或者在这一轮修完之后，我们再把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修法从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再来修一轮，再来修一轮，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一遍再一遍的观修了。它就是说和现在观修的那种呢，它有的是也不会影响互相影响那么严重，它也不是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它只能够怎么说，它有互相的帮助的。因为就是说我主要现在修的是这个法，然后呢就可以补一些以前的课，这个也可以，反正就我修的都是引导我的心能够升起出离心的。但是最好的就是说现在我们正在关心的这个把这个修好，现在正在修的把这个修好，就主要的注意的是放在这个上面，然后以后的时候修完之后如果还有安排的话，我们就按照那个安排走，如果没有安排了，我就自己安排把这个这一轮再修一次，然后修完之后呢我再安排修一次，是这样的。这个事呢就是这样。那么如果只修一遍家行呢，对之后学习密法有什么影响呢？如果只修一遍家行呢，如果是立根者他就够了啊，他一遍家行就已经达到标准了。那如果不是立根者，修一遍家行，那可能他自己内心的一种内心的状态还达不到密法的高度，所以说有可能导致呢就是说学密法的时候没办法完全的和密法的法义相应啊，自己要修密法可能也没办法就是说体悟那么殊胜性啊，或者修的修密法可能不一定马上修得动，它可能会对密法以后修行的时候产生这样的影响。第七个问题说，共修中随时间增长，对文思深入的异性道友不知不觉产生心理依恋甚至好感，该如何对治？那么这个是一样的，反正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话，它都是调伏自心的，调伏烦恼的。那么就是说是不管是对于这个世间的也好，或者还是道友也好，其实呢他都应该就是说就说是这个通过自己的法义来调伏自己的心，一切都是痛苦的自性啊。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本来我们是原佛法来观修，想要从轮回当中处理的，那么但是呢现在的话它其实也是一样的，不管是怎么样它都是一种它都是就是说是需要来让我们在这样一种这个对世间的人也好，对这些修习佛法的道友也好，反正的话就是说应该升起这样一种这个通过佛法来观修升起一种出离心啊，不能够单着这样一种这个道友。然后呢就是说是对治的话也主要还是通过佛法的，它的对治的道理是一样的，反正呢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人的痛苦啊，或整个轮回的痛苦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些产生这个贪恋的这些这个过患呢，就视为这些，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把这些就是不符合于修心的调伏心的这些很多很多的思想， 把它就通过官修的方式把它去掉，安住在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法义当中，这个方面是非常好的。第八个问题，有师兄说在做烟供的时候不能念莲师心咒，因为莲师是降魔的，鬼会害怕，对吗？菩提心是否能产生无我？做烟师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烟师当中呢，他念的咒语是嗡阿哄和嘛的巴咪哄，所以说呢，就是说咱们按照仪轨来讲的话，按照仪轨来修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的话也不会牵扯到这个问题吧。如果我们按照烟师的这个仪轨来做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的。莲师心咒是不是专指降魔的呢？这个也不一定，他可以就是说是降魔，而且降魔呢，也不是说我们念莲师心咒就要把这些这个正在做烟师的时候来了很多很多的非人，一念莲师心咒的时候，莲师心咒就发出巨大的能量把他们就赶走了，或者把他们降服了，这个也没有。莲师他是就是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化现，是这样的，他肯定是利他的。比如说是这个非人呢，这些恶鬼他也是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如果知道莲师的悲心，我们可以用莲师心咒去利益恶鬼道的众生，可以超度他们，这是一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因为莲师心咒在我们的感觉当中可能是降很多魔，是这样的。但其实呢，我们不知道，就是念这个嗡嘛呢叭咪吽也可以降魔的，那依然可以降魔，它也有这个力量。所以说这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说仪轨当中没有这个，我们就不用操心了。反正仪轨当中就是嗡阿哄和嗡嘛呢叭咪吽嘛呢叭咪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按照仪轨的念就不会有问题。再加上呢，莲师他肯定是对众生无比的慈爱。啊，无比的慈爱，就是虽然就是说给，这个魔障呢，当然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失职了，是这样的。他可能我们如果用念莲师来遣除我们的失职我执，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这个莲师他可能对众生也是非常慈爱的，即便对魔鬼他也是非常慈爱的。所以我们想要用莲师心咒去利益这些友情，他肯定会利益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觉得。然后菩提心能否产生无我呢？菩提心可以产生无我。一个方面的话，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呢，它可以产生，它可以对治我爱子，对治我爱子呢，就是说这种我爱子的我可以没有啊，这种无我它因为生起了他爱子的缘故，所以它就没有我爱子了。再加上呢，圣意菩提心呢，它可以对治俱生我执。圣意菩提心有两种，一个是世俗菩提心，一个是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就可以就是产生无我，它本来就是无我，所以如果我们修圣意菩提心呢，就可以证悟无我啊，这个当然是可以的。第九个问题说，前两天弟子的一个叔父去世，他本人及家亲眷属都不信佛，而且比较排斥。弟子在相似菩提心的摄持下，在叔父遗体旁念了一遍大恩上师造的助念往生仪轨，在念诵过程中，念珠突然散落于地。过段时间旁边的花盆又倒向弟子，弟子不知做得如法不如法，在不信的人群中该不该念？这个呢，就是说念诵过程当中念珠散落啊，还有花盆怎么样一种呢，这个可能是各式各样因缘，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具体是什么原因。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呢，通过菩提心摄持，然后呢念一遍这个念一遍就是往生仪轨，肯定是非常好的啊，绝对很好。因为自己是通过善行，通过菩提心摄持的，然后为了利益亡者给他们念了这样一种这个助念往生仪轨，非常好。那不信的人群当中该不该念呢？也该念啊，就是这样的，当然应该念的。反正就是说真正得利益的就是这个亡者，如果就是说在干扰不是那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如果就是说他们就强烈的反对，都让自己没办法念下去，那是另当别论了。找一个偏僻的地方，稍微清静的地方，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把它念完也可以。然后如果说他们就是说虽然排斥，但是不是那么非常强烈的反对的话，还是应该在就是不信佛的人当中还是应该念，不管他信还是不信，反正自己通过菩提心念诵这个仪轨呢，对这个亡人是肯定有利益的，是吧？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不信的人群当中也应该念。第十，有一位道友的女儿，母亲怀孕时受过惊吓，孩子说话晚，智力迟缓，语言有障碍，学习不好，同学都欺负他，孩子患上了抑郁症，现在已经不上学了，在家跟妈妈学佛，请问应该怎么帮助孩子恢复正常？现在家长让孩子背诵一些教言或者经论，现在会背心经，请看 现在的话就会被《心经》请刊末推荐一部对孩子增长智慧、对治抑郁和以后做人都有帮助的论点。心经非常好啊，心经它的力量也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能够背心经，经常性的背诵，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增长智慧啊，对治抑郁症啊，这些其实很多论点都有很好的，像入菩萨行论，那肯定是非常好的。如果就是说通过入菩萨行论知道了这些，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很多的这个佛理，通过入行论能够升起菩提心。这个时候呢，他的一种这个抑郁的一种情况呢肯定会缓解，而且里面还有很多空性的论点，所以说不管是以后做人也好，还是增长智慧也好，还是对治这样一种就心理的疾病也好，这样一种这个修心的论点非常好，要不然就是说这样一种修心的七要啊，或者说是这个入菩萨行论呐、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而且就可以，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念诵一些文殊菩萨的一些祈祷文。赞叹文殊菩萨开启智慧啊，文殊菩萨的心咒啊，这方面的话对他的帮助会应该会非常的大。第十一个问题说，我是2015届嘉行预科班的，目前没有灌顶，每天早晚会照开显解脱道的仪轨念诵21遍百字明。有人说没有灌顶不能按照开显解脱道念诵百字明，我犯了道法罪吗？这个没有，这个，所以因为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前行当中还有开心解脱当中的这个金刚萨埵，虽然呢，以前上次们讲，虽然它是一种，它也是一种升起之地，但是这种升起之地是一种入门的，或者是一种开许的，可以念，它把它放在前行当中，放在前行当中让我们去观修呢，它是肯定是开许的，所以说上次们在就是说给我们传前行的时候。或者上师们在念开显解脱道的时候，上师鼓励修嘉行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这个得前行之前要灌顶。上师在就是说是在让大家报嘉行班的时候，没有说你学到金刚萨埵了必须要得个灌顶，然后就不能再学下去了，不能再修，没有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他虽然有一些升起之地，浅，他比较浅的升起之地，从这个侧面来讲呢是一个秘法，但是呢他是开许的。因为就是说传承上师们他一直有这个开许的传统，他是把它放在前行当中，不共的前行当中。说这个学完之后呢可以去得灌顶，所以说在这个之前呢是可以，当然我们得了灌顶念更好，但是呢没有得灌顶能不能念呢？可以念，而念了之后呢也不会犯这个道法罪，因为这个是开许的，这个不会有问题。第十二问，一切众生皆做过自己的母亲，也就是自己和一切众生都有缘，为何还有佛不度无缘之人之说呢？如果说无缘是指根基不成熟，那为什么还有很多大西藏大的超度亡灵需先做供养使之与自己先结缘呢？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是都有缘啊，就佛不度无缘之人。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度是什么意思，才知道这个缘是需要什么样的缘。当然就是说一切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父母，佛也做过我们的父母，可能我们也做过佛的父母。那么这个缘有没有呢？这个肯定有缘呢啊，这个肯定和佛有缘。那么这个缘是有的，但是这个有缘的话能不能成为得度的缘，这个我们要分析了。因为这个得度呢不是说你在就你能够在轮回当中再看一次某某人，再看一次佛啊，这种缘它不是这种缘。它这种得度的缘是要让你从轮回世间的道开始走向解脱道。走解脱道需要非常大的善根。它因为彻底要和轮回，就说是这个要和轮回决裂的这样一种自性，所以他这个缘需要很深，得度的缘呢，他一定要从，要真正的对于解脱本身产生兴趣，而且还有这样一种能够学习解脱道本身、修行解脱道本身的一种福德，所以他这个缘呢，就不能够是说我以前和佛泛泛的结个缘，这个不行，这个因缘还不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佛不度无缘，这个度。这个度化它一定要度化，度化要把众生从轮回当中安置在解脱道的，这个是一个大转折的，这个一般的因缘根本不行啊，是这样。所以说度化的缘它需要很深啊，很深的缘。所以说就是说佛陀会，他会显现很多化身，一世一世在我们身边来让我们，告诉我们来，就是说是这个逐渐逐渐积累越来越多的资粮，劝我们修善法，劝我们一世一世积累资粮。当我们就是说积累的善法越来越多了，这个因缘越来越深了，这个时候就会成为佛陀的弟子，就像我们一样。那么我们和佛有没有缘呢？我们和佛有缘。那么既然我们和佛有缘，那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出世的时候我们没有遇到？ 那这个因缘就不一样，因缘不够，因缘不够。如果 你需要很深的因缘，很强大的因缘，才能够就是说在当年在印度遇到释迦牟尼佛，成为他的直接的调化，啊，成为他直接调化，这个需要很大的福德。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么大的福德，但是有没有缘呢？也有，因为现在我们遇到了佛法，遇到佛法也是和佛有缘，我们在修学佛陀的解脱道。但是现在的修行和以前的修行可能要费事很多，要非常费劲的。但是也是一种有缘的体现。但是有缘，我们现在的有缘和当年在佛座下听法听闻就解脱了一种有缘，那么这种两种有缘哪一种深？那肯定是不用讲了，那可能当时在佛面前听法的个缘更深了，他们的生缘更深才能够当场得度。那么我们就不行，我们要拖到2500年之后，然后再遇到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正法开始修行。所以这个缘呢，它有深有浅，浅的缘不行，必须要很深的缘啊，而且要修行解脱道的缘才行，所以才能叫度化。所以说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个度的意思啊，它是就是说是这个核心，这个度化的意思它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么如果说无缘是指根基不成熟，为什么大德在超度亡灵的时候需要先做供养，使之结缘？这个结缘的意思也是加深这个缘，不是结，不是当时结啊，就是要加深这个。就他在超度亡灵之前，他要享用，他要享用这个亡者的供品，他就把这个因缘加深，加深就是说是因缘再深一点，然后呢，就通过这样一种更深的因缘呢，就可以成为一个超度他的一种更好的基础，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对这些问题呢，反正因缘越深越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性的要供佛，每天要供佛啊，每天啊就经常要顶礼，我们要对佛做100000个礼拜，哎，我们要对佛供10万杂，哎，我们要做很多很多文字，其实就是在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善缘，这个因缘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当它很深的时候，它的力量非常非常强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得度了。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说你看一眼佛像，或者是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就看很多就禅宗的公案啊，密宗的公案，有的时候就是说上师一句话，或者有的时候就是给你一个耳光啊，或者就怎么怎么样，你就可以证悟，因为你的因缘已经够了。因缘够了之后呢，你就小小的因缘，就像这个禅宗的祖师，他在耕地的时候，他往后面抛了一块石头，石头砸到了竹子，啊，就这个声音就开悟了。那我们去砸嘛，人家你砸10万次可能都没有什么动，就把竹子砸垮了可能都不行。但就是说你的因缘不够嘛，你的福德不够啊。所以他就是缺了一点点就够了，他就因缘够了就可以。所以我们的因缘不够，我们因缘不够怎么办？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文思修行，听佛法、听佛经、听论点、祈祷啊，做礼拜啊，供养啊，然后就是说做很多忏悔啊，每天圆佛、圆众生、发菩提心，这个因缘会越来越深，因为很深的，你的福德越来越深，因缘越来越深了，那个时候得度就很容易了，就非常容易，就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了，是这样的。哎，你看萌萌道刚刚学了一个月，他就开悟了。但是别人就是说是别人上一次那么努力的，他就是说因缘就缺一点点的，就那么一点点，所以他就很容易开悟。那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他就反正就是说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不管是早学还是晚学，反正这个极致进账，就把自己的因缘学佛的因缘呢，把自己的善根深入广大啊深厚非常重要。只要这个有了，那就得度就很容易了。这样。第13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了，有人说。我相信来世存在，但是前世的记忆我已经没有了，在哪里都无所谓了，反正都已经记不住了，弟子应该怎么样说服这样的人？以前的记忆有没有不要紧，关键是现在自己受苦，自己会不会在乎现在的受苦啊，或者会不会在乎以后受苦啊等等。所以如果相信前后世呢，我们就要为后以后的这种事情负责。所以以前的事情记不住嘛，反正就是不管转成哪个地方，现在已经转成在人道当中，而且现在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反正如果真实的相信有来世存在的话，那么就我们就需要为了来世而做准备。就好像就是说我相信有明年，我相信还有下个月，我相信还有明年，但是我已经就是我的记忆就没有了，我记不住了，所以我明年在哪地方我无所谓，我根本不需要就为了明年那个生存做准备，我又不用存钱，我不用去工作，不用去规划，这个是当然不行的。所以你又相信后世的存在，你又觉得无所谓的话，那肯定不行的。既然你相信有后世，那么我们就知道你后世存在，那么后世你要过得安乐，要过得好，要关键是现在你做了什么准备。如果现在准备了很多的善业呢，你后世可以过得好。就好像你现在努力工作存的钱，你在明年你会过得好一点，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说反正有是有后世，但是呢，就是说我前世的记忆没有了，我以后转到那无所谓。 那你好像就是说我以前呢，我前天吃了什么我忘记了，虽然我知道有甜食，我以前呢又或者我去年这个时候，去年这个时候我在做什么忘了，去年这一天我中午吃了什么我根本想不起来。那你说你想不起来，你就不做准备了吗？肯定会做，因为你知道有前后是存在，你知道有过去有未来，就是说明年它会来的，来了之后你用不用？为了就是你会不会因为就是说我反正记不住以前的事情呢？反以后在哪地方我就无所谓。那我你还需不需要为了将要到来的下个月、将要到来的明年做准备呢？你会不会为了将要到来的明天做准备呢？是吧？你肯定会做准备的，因为知道它要来，所以你现在准备的好。你知道就是说准备的好，你过得好一些，过年的时候就是说，要过年了，你把年货准备的多，那你在过年的时候、小年的时候，你就会吃得好一点，你说反正我不知道了，我就啥都不准备了，啥都不准备，你啥都没有吃的，是这样的，所以那肯定不行。所以说我们知道下一次存在，下一次会来，那么为了下一次，我们有相信因果，相信前世，如果有相信下一次会来的，我们就应该为了下一次的一种安乐做准备，所以这个当然就从这个方面讲一定是需要的，这样的。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课里讲到这个地方，那么下面我们就做回向。那么在这个讲文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道友早日成佛，度化一切众生。按住这样的正念当中念诵回向。苏伦德于东九若本地托利利不扎南帕谢将结瓜拉去王罗红车巴，这比祝你祝我祝瑞修。